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加拿大的作家辛曼老师，欢迎辛曼老师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
你好，小袁老师好，大家好，晚安，晚上好。
好，那我认识辛曼老师是应该是6月18号对吧？是在西雅图就是举行了那个美国西北那个华文笔会的那个5周年的一个年会，然后呢，辛曼老师是这一次华文笔会征文的最高奖的得主啊，那非常祝贺您，就是得奖，然后就是首先请您谈谈获奖的心得吧，感想。
谢谢小袁老师。非常的感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夏日那么美好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也是充满着感恩和恩典因为当我们呈现一个故事的时候是非常的前期的是自己本身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痛苦，所以当这个获奖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感恩因为我们涉及的话题是我们全球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会面对的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一种爱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的问题，这忧郁、自闭、焦虑这种家庭这种状况下面，我们怎么样来防止自己焦虑，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社区、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整个这个地球，怎么样来让我们自己来做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光能够发出一点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都会有挫折都会有痛苦，我怎么样去理解去展现一种爱来克服自己的问题我不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健康，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但我们都需要有爱，不管是我们要爱自己还是爱他人，还是这些我们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沟通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这就是我写作的这篇这个故事的真实的来源。那我写这个故事应该说我从我青少年时期我就想写，只是我不敢面对因为当你这个面对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又经历一个很痛苦很煎熬因为当你人生不可能，当你面对可能有的绝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写的这个孩子他是有重度的青少年忧郁症这个当然他的原型也是来自真实的这种原型和家庭那对于我自己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感受呢？因为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青少年这个忧郁症这种体会我个人我的身心灵本身对他的体会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是一种不愿意去触及，因为你触及他就是让你是痛苦的。那同时那你身边你这个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人，他也愿意，那些还不能说是朋友的人，他们给你的信任，其实他们同时也是在寻求帮助，他们在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是给了你 一种寻求，一种寻找，一种信任的时候，你能做什么？能做的就是去拥抱啊，去尽量的去展现你的这种 positive， 就是正面的一种积极的，但是又不是来跟他们来说教，只能说我们站在一起，就 together 啊，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也不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我可能比对方还要 weak 啊，但是我们都在 learning， 我们都在学习。我们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我们也在学会面对。光是小孩一出生，他们也会学会社交性的微笑啊，这种微笑。他们不会笑的时候，他可能有自闭症了啊，有一些精神上的障碍。那我们要早一点去发现他啊，去敏锐，去理解啊，去发现，然后去进行一些必要的跟踪的一些措施。所以我的这篇小说，当我写出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一个主题也是一种爱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说最后也是这种爱，是最后结尾也是来自社区啊，我们一起来啊，自告奋勇的啊，来像疯子似的来鼓着掌啊，这个是一种当然比较夸张的表现的手法，只是说我期待当我们面对啊这种忧郁、焦虑啊，人生的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可以找到帮助，我们可以有人倾听。如果有人没有理解，当我们不管是精神、财务、家庭啊、工作啊，我们的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啊，这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一个大家经常会说的。那我们怎么样把他们看成啊？这个是一些啊人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像波浪一样的啊，有可能是些。当你怎么样看它时候，也许是风景，怎么样去来走过它，怎么样来学会啊，来或者说来感恩，当然这个是很艰难的，只是这个故事啊，这是真实的啊，原型，对，所以非常的感谢今天小月台长能够来，对，
好，那我就。因为那个要采访那个新曼老师，然后呢新曼老师把这篇那个小说叫《因你而美丽》也发给我了，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首先呢就是新曼老师的文笔非常的优美，然后但是写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故事。两个小孩，一个有自闭症，一个有忧郁症，然后呢就是父母呢也经常吵架，最后呢还离婚，然后这样子就是最后呢还差点都掉到悬崖下面去，就是比较揪心啊，你看了，就是那么我也相信这样的故事是真实的，因为好多特别是华人到了异国他乡，然后就是不要说是小孩，大人都有不适应的情况，那小孩如果不适应的话，他比较容易就是不管是自闭啊或者忧郁啊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能够如果合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双方又谈不拢，又经常吵架，只会这种情况恶化，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很沉重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能够用这个优美的文笔能够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其实是蛮不简单的，而且我相信是有很多的爱心的这里面，所以那从故事本身来说，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或者说解决方案是什么，然后最后人物主人公的命运最后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 像谢曼老师说的，就是哦，社区都在帮忙或者什么，伸出爱的双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帮忙的话，可能会能够让他们少一点，是吧？但是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现象或者说这种事实应该是大量的存在的。如果我们不管是社区也好，整个华人社会也好，能够当然这个小到家庭也好，能够多多关心这样的，不管是孩子也好，家庭也好，那这个应该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对吧？
那是肯定，所以因你而美丽，那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美丽而美丽，是的。
然后这个我也想知道，就是谢曼老师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相当于是弱势群体啊，就是然后您的心路历程，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谢谢小袁老师的问题。我本身也是我不能认为我自己也是个强者，我就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人啊，我个子也不高，比较瘦小，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是不能给别人一些帮助啊，好像我很需要帮助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有时候经常会做一些社区的一些义工，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主动去，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后来慢慢才成为朋友，可能开始的时候没办法还没有机会说是朋友，通过这些交流啊，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的经历，然后他们所需要。其实他们讲的是并不是说哎呀你来帮我，而是说其实人他都需要倾听，当你愿意去倾听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你也就那种爱心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是愿意付出他们的爱的啊，所以到我其实应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话题让我不是很。我不是很主动，而是说是一种无形之中的啊，好像你，我相信很多人见义勇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要为什么，他也没有说要我 purpose， 就有一个目的，就有的时候做的时候是一种就一种很自然的就这么过来哈，很多，所以你我因为我曾经也那还是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一位男性啊，他我很多年当然是在一个社区认识他，他曾经就是因为一阵小的负伤，一种运动然后伤了以后，可能不能正常的去上班，可能然后就忧郁啊，但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当我再次在一个社区活动看到他的时候，那个社区活动还不是他主动去，可能是他就是还是他的朋友带他去，而我刚好在那里遇到他，他认出我来了，我没认出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变化太大了。但是他很信任我，我感觉他精神状态是很奇怪，然后他告诉我他才从医院出来，他说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再出医院，他说这个很严重，你必须住院，我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但是我非常的感到内疚，我不能做什么。因为整个过程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是医生，但我能做什么？我想我就希望就是我就用我的笔啊，能够就，但是当你的内心触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有时沉默，有的时候语言是无用的，你的文字也是无用的，有的时候就是内心的那种 煎熬哈、啊，那种后悔，比方说你没办法去帮他，你真的这么个年轻人，他的妈妈，他居然很多年没见他妈妈，他的妈妈在国内也不知道他有这个病，他也没办法回去，而且是独生儿子，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我为他，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后来我甚至连他的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但我的内心，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是在我的心里的啊，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当你要写的时候，这个话题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字其实在你在这个时候是没用的，所以我一直没写。所以我非常感恩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有这个征文活动，因为这个征文活动，我就想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活动，我来迫使自己来写出来。那我要寻找这个我怎么样来表现，因为这个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你要表现出来矛盾线你怎么过，这个冲突怎么来展开，然后进入高潮，然后再下来，然后再结尾。那这个结尾，当我要怎么样来出现？那我的文章里面，我的故事里面，这个孩子是重度忧郁症青少年，我是不能跟他面对面，我也不能跟他见面，因为他确实是不见任何人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不见任何人，所以我作为作者，我是不能跟他见面。那我要怎么样来用我的就展现出来？这个因为第几人称，当时我也在构思怎么样想，所以后来我看到就是其实美国那当时好莱坞有一个片子就是说 May in December 这个中文开始懂吧，就是 May December 这个收视率比较高的，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它是个好莱坞的一个这个演员，他真实的进入这个家庭以后在后面的发生故事，所以我的这个后话部分，我是以这个教画画的老师来出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疗愈，这个孩子是真的，这个画画是对他来说，他现在开始慢慢能够接触这个社会，也是通过画画，所以我们的艺术有时候是有用的，我们不是专家，像我只是写作，所以但这些我很高兴，我很愿意跟大家就是来分享，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有很多的希望的，我们可以通过交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互相的 share 分享然后我们会找到很多的出路的，但是我们可能是越早可能是不是越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聆听西曼老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辛曼老师。我们很高兴啊，就是有上次在西雅图举办的西北华文笔会，我们有一面之缘啊，我们也很高兴知道您的大作就《因你而美丽》获得了最高奖。我们能不能问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就是什么时候到加拿大的，就是出国之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到加拿大之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是不是专业作家还是有一份别的工作，这些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其实是写我现在主要还是创作为主，因为我小说这个短篇小说是我的尝试。我从小就写诗啊，诗歌双语诗啊，所以也写剧本啊，剧本呢 Stay Alive 啊，所以这个剧本的里面的主题它获得那个 Remy 的获得 Remy 奖2024年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那个孩子也是有忧郁的症状，然后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现在主要还是以创作为主啊。那我刚才在刚好前面的时候我刚好在读我的一首诗，因为我这个诗当然不是说是我自己，我只能说两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每天都在飞佛生命的抵抗行为，否认孤独，克服忧郁，反思伤痛，他致力于追求灵魂的诗歌。他不是 Emily Dickinson， 他是他自己灵魂不朽。他每天在给上帝寄信，这是我写给上世界的信。他是个小孩子，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嫉妒的精神，可怜的孩子，他无法向任何人证明绝对的寒冷，诉说嫉妒的是爱情。这意味着真正的辉煌源于绝对的失望。无同情心的接客的文人时刻对家具的孤独伸出援手，你会毁了他。那位使者发怒了，无人理睬他。他很高兴发怒的声音在他附近出现，他拒绝疏远，拒绝否认最高艺术，无时无刻不再打开他的灵魂。我不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你是谁？教养是个虚伪的家伙，精致的人类，我们从来没有亲密过啊！这就是我的里面的，就是他用大胆的诗集、独特的声音，他每天都在飞赴生命的抵抗行为啊！这个有一部分当然也是写。大部分诗呢是一种普遍的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种普世共鸣的，希望给读者共鸣的一种声音，一种诗意。但这首诗里面 很多时候是也许写给我自己啊，所以也许从我的诗作里面啊，我可以更多的来理解来看到这个文字里面所能够发出的一些声音啊，因为诗意它能带给人的是一种疗愈的啊，对我来说啊，我相信也对很多来说啊，包括这种艺术对人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一种释放啊，不一定是个人啊，我们说是一种逃避啊，也许是，但是不一定是个人的释放，但是一种一种更高一点，就是我们普遍人类的啊。当你站在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释放的不一定是个体，但同时也是你个体的声音，只是你说出来的是一种可以引起共鸣的啊，一种韵带韵律的一种旋，一种节奏的一种诗意的一种美好啊，一种艺术的一种能够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我们也离不开的一种诗意的一种表达谢谢。
能做全职的作家真是太了不起了，但是我知道，因为你当作家就会想的很多，然后有可能会比较伤感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我觉得这很，我觉得就比较比较不简单，能够长时间的维持下去，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想象。
我最近就是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哈，我是怎么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包括是我当然我是这个做财务方面有关，但是因为这个诗呢是从小是跟我在一起，那我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也许我有这个天分，但是因为我们都有对吧，都需要因为这个文学艺术有时候就是很现实，就是你也不能去能够说有很多有能够 make 很多的 money 啊，也不是说去这种是一种精神，特别是诗人啊，诗人本来就是没有，就是诗嘛，又不能做什么，只能是这种是一种精神的财富啊。当你得到这个精神的财富的时候，你的人的精神面目应该还是满足的，还是富有的，我认为。只是我并不是要跟他在一起，跟这个诗，只是他一直找着我所以我应该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我不是说，包括这个短篇小说，这次美国西北华文作笔会这个，我也其实也是被迫写的，因为当你的泪像火山一样是吧？我一首一个诗集的题目叫做《花吻火》花吻太阳。是一种表示一种爱，一种象征。那花吻火山也是我另外一本诗集它这个火山等你爆发的酝酿很久的时候，你总要爆发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被迫的并不是说你就想要这样人生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很多选择
然后对，然后就是你写作有多少年了，然后就是写作的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那么介绍一下。
我写作应该是我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写不是一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是我不愿意跟这个写作在一起，然后但是真正完全我屈服也就是和这个没有很多年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应该慢慢的来跟这个创作结合我但是我一直这个过程之中是一种 比较拉扯的关系，就是其实我是毫不犹豫要不要他哈，但是人生他是你可能是血脉里面本身有的，你是没办法去你去清洗他也不行，你我去抛开他也不行，他总要跟着你，所以当人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当很多事情你需要去表达的时候，你这个骨子里面能够出来的，我能够做的也是文字，所以才会出现我可能长时间的来一首诗写的时候是可以忘记吃喝啊，什么都会忘记啊，所以也是一件需要反省自己，就是你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很好控制它啊，比方说你需要停休息一下啊，但是那个诗意来的时候，你有时候抓住了它要写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停不了，所以会很辛苦，会很痛苦，当然因为你所以这种写作其实并不是我认为每个作家，我不能说我是作家，我只能说我写作现在我是这种就是生命里面哈，这个血脉里面可能就是天生他就是要跟人我啊，我不是我很有兴趣，但是我包括那个短篇小说我是被迫写，我很多诗我写完以后我都说我下一首我写不出来了，但是下一首又写出来，因为我自己很惊讶，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自己也很我又收藏我的诗，我自己又收，我不愿意说我又写了，因为我就想我又写不出来了，包括写剧本。写剧本的这个过程那一样的也是非常的要反复，有时候跟诗还不一样，剧本呢要跟观众，比方说你的读者是谁，不像写诗我就自己去写好了，那个诗就是我自己的声音，那么剧本不一样，剧本是谁，要小圆台长，我们的听众啊，我们要考虑他们是谁，像莎士比亚，所以他写的歌那些戏剧他是做得很好，他作为一个诗人，他作为一个戏剧家，他两个角色他做得很好，所以我还是在学习，也是在 learning， 谢谢你。
咱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辛曼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想讲一点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讲讲温哥华呀，您在温哥华的生活怎么样，喜欢温哥华吗？
你喜欢吗？你来过没有？
来过，但是没有生活过。 我去是作为过客，对，匆匆过客。
我其实很喜欢西雅图。我这次我就觉得西雅图这我看到的那个湖水非常的壮观，我分不清它是海水还是河水。
它是跟海相连的湖水。
它就是那么美，那么那些波澜，当我看到那个湖水那种波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写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我还想说这个人物的名称因为他一个其实有很多暗示，对，就精兵精英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就是我们说精英，对不对？所以他的名字我当时取的时候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他所以你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会喜欢他们，其实我们就是当你的内心平静的时候，感恩的时候都会喜欢所以在西雅图的人和物都让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也感谢小袁台长的采访也感谢听众，也祝大家晚上这个夏天这个夜晚能够带来一丝温暖，一种就是我们一种诗意的一种遐想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湖水空气阳光这个我们都享受，这些都是这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包括我们的艺术，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人和事物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美的。
那就欢迎西马老师多来西雅图。
是西雅图确实是很内涵非常的丰富非常的。
然后我们能不能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猜想，比如说张爱玲或者什么，甚至红楼梦或者对您的影响是不是比较大这样的。
我其实我比较局限于我不太感受很多的人的影响我比较封闭因为我怕这个影响呢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是优秀的，但是不一定对我是有启发的，因为我需要对我产生启发，而且呢能够给我其他的一种亮光，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所以说你问的这个就是聂鲁达这个活络贝角这个诗人聂鲁达，然后 Emily Dickinson 美国诗人应该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有他的戏剧哈姆雷特这个还有这个路易斯·格雷，就是早几年得诺贝尔奖，然后去年然后过很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这一些他们这种影响是就是他们的文字是给我启迪的当然有很多诗篇呢很多更多的当然要详细说但我有一些局限，就是局限于这些，就是我会去寻找能够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谁哪一个作家好像很适合你的个性，你会受到启发其实就反而不是的因为聂鲁达像他的诗，他是很有逻辑性。他但是还有惠特曼和美国那个现代诗的我们说他的先驱也是的其实这些是我们每个人当年创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这种跟你可以相连跟你启迪的这个，然后因为你不是去学你不是去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方式啊，但要你要把这条路你要让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你找到这个就是更优秀的，就是历代以来那么最有启发的，这个启发是什么？你可以启迪你，可以给你灵感啊，那你的文字才会有生命。我就是学习的过程之中，是学习啊，学习的过程之中我能做什么啊，就是你站，所以说写东西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啊，跟他们去学，是这样。谢谢。
你说的这些作家我大多数都是不知道的。
是
还是很先进。
因为诗它是一种比较应该说比较用文学题材来说，当然他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些，所以那诗呢，所以说短篇小说、戏剧啊、那个啊，然后长篇小说啊、散文啊这些，那我主要是先从诗开始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些是主要是诗。
所以您写诗主要还是新诗了，就是不是像中国这个。受唐诗宋词影响的话要押韵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新诗的影响的话就没有这些局限了，对吧？
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对就体诗，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表达我们的语境我们的情感更加复杂我们的声音更加会不一样所以我这个现代诗是我所认为真能够表达我自己能够更加能够发挥我自己的这种表达的能力的这种方式但是怎么写那是形式不一样但是整个创作里面它你能够表达的比方说诗我们要重诗意诗意是诗的灵魂这个是一样的，只是押不押韵是一种形式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押韵才是诗，不是的。它只是
其
中的一种
然后您主要是写诗是吧？
写诗为多。写诗是因为是我的从很小的时候，当然是写的时间比较长。应该是比方说你那个诗是给人就是启发因为它我并不是我想要它。而是说当你抛弃他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人需要的时候他又回来，是不是属于这种跟他是一种拉扯我并不是说我对他很爱他很热爱他很有兴趣而是说我就是我，所以我的是花纹火山我另外一首诗集叫花纹火山，所以这个两个对立，一个温柔的花火山是一种有暴力所以这种所以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对我来说不是应该说你是兴趣吗，但我写完以后我是一种我应该说是兴趣，但我不能说我很爱他，但我又很珍惜他我又是我骨子里面的灵魂里面的，所以我也应该是非常是我不能不说我很敬畏也是
你写用主要是中文创作吗还是英文创作？
当然主要是中文英文创作是后期有开始，因为我们总要进入一种我们的英文主流，对我们要而且很多时候当你听到的信息是英文的时候，这个语境在这个英文的语境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中文表达，可以用英文表达的所以的英文其实是语言并不是你需要英文能力有多强，而是这个语言其实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它的表达它需要这种经验，比方说一种诗意，其实当你这种表达并不是你会你说你换一种语言，其实换一种语言表达会提高你的中文我的经验是这样，包括那个艾瑞特也是这样他用法文表达的时候那个 TS 艾瑞特他用法语表达的时候，其实他说你的人生的 你如果母语是那种语言，其实是很难超越的，其他语言很难超越你的母语。但当你用别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母语会得到提高。啊，这是他的一个他曾经分享过的一个事实。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有个这样子的体会。当你用别的语言去写作的时候，去写诗的时候，我的中文也提高了。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提高，当然这个是需要具体的事情一些例子去详细的去分析。只是说这个是我一个可以说我只能说这个把结论说出来啊，大家来当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创作的艺术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交流啊，互相的来欣赏，来成长。谢谢你。
是，那我相信很多人，创作有的是纯创作，就是比如说小说啊，就虚构的人物，但有很多人是写自己的。然后，您创作是以写自己为主，还是虚构为主，还是灵感来自生活？
当然，艺术，不管你是，我认为，就算你回忆录，你都离不开虚构啊，都离不，因为这个艺术需要我们的 imagination，我们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这个很难叫艺术，很难叫创作啊。既然是创作，我们必须有我们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就是让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艺术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够区分我们的不同的艺术啊，就当然这个诗肯定你如果是写自己，我认为是对我来说，我是认为我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也不写啊。但是我肯定是从我个体的这种体验、体会，不管是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嗅到的话，我们各种的感官，或者是通过网络所体会到的，我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头脑再进行一些艺术的加工啊，一些 imagination，然后才有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写作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当然，写作让人感觉到一种学会，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怎么样与自己打交道？怎么样跟社会打交道？去观察，去理解怎么样来体谅别人？怎么样来学会关心别人，也来关爱自己，来提醒自己。就是当然是肯定是改变到是从很多人，如果他说他没有改变的话，那是可能，对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会内心你会更加的会有一种对自己会有这种信任感，就是我还能够写我能够用文字来表达，我能够来表达别人，我能够用这些文字能够你带给别人一种美感。一种我能够用自己的想象力，用现在 AI，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吧？很多时候，不需要想象力，好像就可以出来很多的一些诗，一些东西就出来了。但我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我还是为我们人类感到骄傲。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是 AI 现在应该来说还没有到我们人脑的这一步，而文字是个基础啊。这个诗啊，这种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个诗，像我是很怕用它，但是我又要用它，因为它是个工具，就像我们的 Excel 和 Word 一样。我不是用它来进行一些去 search 一些东西，就像你用 Google 一样的哈，你去找一些素材，比方说一些一些比方说念鲁达诗啊，打个比方，你要读是吧？你就去读人家的诗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这些事，但是我们人呢、啊、就是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我们、有的人可能 AI 的诗和人类的诗他分不出来
啊，那会分得出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辛曼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写作的心路历程。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辛曼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非常的感恩今天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啊、我衷心的感谢您的时间啊、感谢您宝贵的时间感谢您这个夜晚，因为你而让我们更加的美丽感谢你能够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自己更多的声音也祝大家晚安这个夏日美好，节日快乐。
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关注辛曼老师的作品。谢谢辛曼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好。